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到16章。好，哥林多前书13章啊，保罗因为前面讲到了恩赐啊，然后讲到了最大的恩赐，然后这里呢就开始讲到我们也要切我们要追求爱啊，但是也要切慕属灵上的恩赐，那么更要切慕的是先知讲到的恩赐啊。那么这里讲到说方言，保罗为什么专门有这一章来讲到说方言？可能当时更多教会有很多的人呢，他有说方言的恩赐，但是他在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或者大家对这个恩赐的认识上有些错谬啊。首先，方言在圣经当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啊降在彼得这些使徒们身上，然后他们就会说方言。这时候的方言直译都是叫外国话，就是啊。就是不是本族的话，用现代话讲就是外语啊。那么当时彼得他们会讲的外语是那些来耶路撒冷参加五旬节的各漂流啊，在各地方的犹太人他们的乡谈啊。那么神这时候赐给彼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用这些犹太人的乡谈来向他们传讲福音。那么这是第一种方言的意思。那第二种方言呢，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方言，他说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所以这里保罗所说的方言不是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他们所受的这个恩赐这样的方言，因为那时候的方言是为了向人来传讲福音的。那么保罗这时候在这里所说的方言是第二种方言，是指对神说的。对神说的就是也不是用人自己的语言，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向神的祷告啊，来向神说的。所以这样的方言人是听不懂的，需要翻出来的。但是现在教会，特别是灵恩的教会所讲的方言啊，他们既不是前面那一种的突然会说的这种外语来为了让跟别人传福音，也不是指保罗所说的这种向神所说的在悟性当中的向神的歌唱、向神的祷告、向神的讲述。现在很多灵恩教会所说的操练的方言、所学讲的方言是种舌音，而这种舌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种啊，就好像就是他里面所讲的话别人也是听不懂的，自己呢好像讲的人呢也说我的舌头没有受到控制啊。但是你舌头没有受到控制并不代表你是被圣灵控制了啊，有很大的可能是被邪灵控制了，因为邪灵附在人的身上就有可能会讲出这样的舌音。不要把这种舌音啊，没有规则的人所无法分辨的舌头不能无法控制所发出的声音跟这里所说的方言相对应啊。这里方言不是指那些啊，这里的方言是指对神所说的啊，是虽然也是不明白的，但是这种恩赐是专门赐给很多的基督徒的，目的不是为了造就人的，而是为了造就他自己的，让他跟时向神祷告，让他向神感恩，向神悔改的啊。所以这个不要搞混了。那么现在的一些很多灵恩派的教会把方言的定义也搞混了，把方言的目的，神赐给人方言的目的也搞混了啊，把方言当成是受了圣灵的洗之后必然有的一个结果，所以人人都要去追求讲方言，这就完全本末倒置啊，错谬的解经啊，错谬的解经一定会造成啊自己行为上的错谬，更加的得罪神。所以后面保罗就讲到有序的敬拜，就是所以保罗所遇到的问题是更多教会他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些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他们没有很好的使用这样的恩赐，所以让敬拜呢变得没有秩序啊，所以保罗才会讲那么一大段最后的结尾结论39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好，15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15章是整本圣经当中对复活、对基督的复活、对我们将来的复活描述的最详细的一章啊。首先，保罗说：“我们所传给你的福音，我当日所领受、所传给你们的这样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要为我们的罪死，而且埋葬了，但是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基督的复活也是圣经旧约所预言的，而他复活之后呢，他不仅显给基法12个使徒看，而且还显给500多弟兄看，他们大半都到现在仍然在。所以那个 保罗讲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基督在肉身的复活，你们可以去问这些见证人，因为这些见证人现在有的都还在的啊。那么保罗呢，也是他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他原来是不配做使徒的，但神仍然向他显现，所以保罗也是见过复活的主啊。好，所以下面保罗就开始辩解了，因为有很多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有没有死里复活，有没有肉身复活啊，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因为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啊，你们人在罪里。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的死那怎么能够替我们的罪死呢？他的死就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啊，那我们的罪就没有被得到赦免，我们也没有从基督那里得到死里复活的新的生命。那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就和那些外邦人一样，都只是在今生有指望，而不能指望我们将来的死里复活。所以他下面就讲了，基督是死里复活的啊，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然后基督还要再来啊，在末了的时候，那是基督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要毁灭，然后要将国交与父神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后面讲，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只有今生的指望啊。好，然后下面呢，保罗就是比较特别的呢，是从后面第35节开始，保罗开始讲这个复活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复活之后会怎么样呢？复活所得到的身体是怎么样呢？啊，这个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啊，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啊，保罗在这里打了个比喻，啊，打了个比喻。当然有很多事情对保罗来说也仍然是奥秘，但是保罗用了一个很浅显的比喻，他说：“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就是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保罗仍然用种麦子这个比喻，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一粒种子落在地里面，它和将来的形体是不一样的，种子是种子，种子死了将来长出一棵树来，而这个树的形体跟种子的形体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保罗就说所以凡肉体各有不同，人也是一样，兽也是一样，鸟也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就有地上的形体。好，所以保罗的比喻就是假我们地上的形体就把它比喻成像种子一样，我们将来有个天上的形体就像将来长出来的树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好，后面42节到44节，所以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就是不朽坏的啊。那么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复活之后你所得到的那个身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并且是属灵的身体啊。因为若不属灵，你原来的身体的是属土的，现在的以后的身体的是属灵的，你原来身体的是属土的，它也必将归于尘土。但是这个血必将归于尘土的这个血肉之体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因为它是必朽坏的。所以神既然要召我们在他的国里与他永远永远同在，神就要赐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并且是属灵的身体。所以死的毒钩啊，死，你看死要将那些好像都要吞灭，死的权势很大，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胜了，因为我们可以胜过死亡，胜过罪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传讲的。好，16章讲到捐赠啊，所以因为更多教会是更多人是比较富有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应该按照自己所领受的命令啊，来做好这样一种捐赠的准备啊。这里特别第8节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5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你看，在保罗眼中，什么叫做福音的门被打开了？反而是反对的人很多，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保罗差点都是要有生命危险啊。但是保罗知道，这就是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打开来了。好，所以保罗就要在那个地方以弗所要待到5旬节啊。好，最后13节，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要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啊。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诅可咒的，主必要来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基督里的我在基督里的爱也与你们众人同在啊。这是保罗的更多前书第1封书信啊，给更多教会的第1封书信，我们就看到这里。